对，我算是第一次就入选，
然后2020又报名，然后又成功这样子。
对，
这样一组吗？
直接就一套这样子，
直接一套，不是一个一个送。
是不是
欢迎来到画画也能当饭吃第二集，谢谢蒙果君又回到我们的节目主持。那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Talent 100的空前盛况。如果还没有看过蒙果君介绍的第一集，可以点选上方资讯栏。Talent 100是从数十万的创作家里面选出新锐35岁以下的前100名，那这100名呢，会进入到台湾文化博览会，简称文博会的一个盛况里面，然后进行展售的动作。那想要请蒙果君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盛况，当初你进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景，跟我们观众朋友说一下。
通常来这边的人潮都是会比较年轻的族群，然后对盛况的6日通常是会真的是人山人海，你只要站着就可以从第一摊自动走到最后一摊。对，但是真的是非常挤的一个状态啦。
我之前好像听过一个数据报道，说2019年的这个文博会的人潮，好像总人数是35万。那文博会是几天啊？
它总共是4天，前2天是针对厂商，那后面是就是有开放民众进来这样子。
哦，所以前2天是不对外开放。那厂商是例如像怎么样的一个厂商？
有可能是一些做商品的，或是想要找授权合作的，想要做一些联名的，那或者是一些可能经济想要找插画角色、插画作者来做签约合作的这样子的人，或者是一些展览的这样子。
所以是不是有点像现在 Mr. Donuts 跟神奇宝贝做一个联名的感觉？所以就像这些 Mr. Donuts、统一超商等等这种大集团，或是一些比较大的公司，会去这里面找寻一些他们觉得欣赏可爱的图案。
对，
哇，那这样的商机也蛮大的。哎，那我想问一下，你是2019第一次报名，然后就成功吗？你就入选了？
对，我算是第一次就入选。
然后2020又报名，然后又成功这样子。
对。
你知道我认识很多创作家，他们跟我说，其实这个报名超级难。你有感受到这个难度吗？
应该是蛮困难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就是这么上这样子。
那可不可以请蒙果君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可能你上传刚好很符合文博会他们想要的需求，跟 Talent 100想要的诉求。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上传了哪一些类别的照片，或是上传哪一些类别的作品，让他们入选这样子？
应该第一个我的作品，我会是以系列性的，然后再来我是统一整个色调。
哦。
对，我是把它做成一系列的，可能是5张图，或是至少3张嘛，然后都是呈现整个系列的状态。然后再来就是我的设计的理念，虽然是我想要传达的，但是我会尽量把它跟我们的平常生活的文化，然后把这个核心再写得更深一点。我就会去设计这个角色的个性，它是符合比较大众心态，然后再去做一点创新的设计，这样结合在里面这样子。
我刚刚听下来，我可以再问一下，说你刚刚说一个主题性，然后还有你会考虑到色调，可以请问一下色调的一致性是代表什么意思？
不一定，应该说色调的部分会是，比如说它线条的颜色，或者是整个呈现的背景的颜色，就是你在运用的那些框架的东西，我会把它尽量调整是一致的，让它整个故事是有关联性的。
在这个作品上传的时候，大概你要上传几个系列？
会把它整理成是同一个系列的
哦，
对，但是每一张图是不同的故事。那我整个设计都是同一系列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是有关联的
哦。
虽然是他们是在不同故事，但是可以呈现出它可能是在同一个世界观里面。
哎，这很重要哎，因为以我们当初我的认知啊，我会觉得它可以上传这些不同的系列，是不是？因为它好像给我3个位置可以选放图片嘛，我会以为一个我要放上一个系列，所以我可能 A 我可能放海洋系列， B 我可能放是那个丛林系列， C 我可能放例如说外星世界。结果你反而是 ABC 是角色可能不一样，但是你的系列他们可能都住在同一个国家里面，类似这种感觉。
对，
哇，这真的是 很受用的一个知识哎，告诉给大家。所以如果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人就知道，我觉得这个点很可以记下来。就是下次如果你在上传 Talent 100的时候，这个系列你可以依照同一个大主题系列是一样的，但是每个小小的系列里面是有不同的变化与特色的。
对，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文博35万人次的这个盛会当中，有什么具体实际的效益吗？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
效益有除了粉丝增长很多之外，比如说像我 IG， 其实当天就多了大概将近500到800个人左右。
哇，这么多、哦！
然后脸书的部分也增加一些，哦、然后再来就是厂商或者是授权商、哦，或者是一些展览的邀约。哦，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对你未来的曝光是很有帮助的。
那我想问一下，你在文博上面，你有没有感受到爆红的瞬间？就是跟你平常不一样这样子。
平常不一样，应该是。有爆肝的瞬间没有，就是
怎么说爆肝的瞬间
哦，因为文博会其实它也是蛮赶的，而且又是在台中，什么东西都要搬过去这样，所以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整理这些商品啊，然后画新的素材啊之类的，所以其实中间也是熬夜了很多的一些时段，因为毕竟我也是一个算是斜杠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有很多是用自己的时间在做，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让自己蛮辛苦的这样子。
你为了这个文博会特别画了几款或是几样商品？
新作品的话，大概是海洋系列跟宇宙系列，还有那个食物系列，这三个大的主题去做创作这样子。
哇，所以意思是说你为了一个文博会同时创作三个新的全新系列？
对。
哇，那你这样子真的是无数的肝。那这样子的话，我想问一下说有没有粉丝现在会啊蒙果君帮我签名，有这个瞬间吗？还 是
不至于到这么尖叫那么快但是就是参加这次活动之后是开始确实是有人来找我签名或者是拍照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蛮错愕的对对对，就是只是画个画然后把东西做个曝光，然后是大家反而会真的会有人来喜欢你的作品，然后觉得想要跟你拍照签名，我就觉得蛮特别的。
你心情上他们来找你签名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因为我觉得刚刚你讲话觉得很开心
感觉哦，其实那时候是蛮紧张，又觉得会签不好，然后怕给粉丝的东西不是好的，因为没有特别的，没有想到这一有这种事情发生啊。
那你回家后来开始练签名吗？
偷偷练了一下
那这样的话，我想帮粉丝问一个问题：如果现在，例如说平常在市集活动啊，看到你的时候，我们拿出本子给你签名，是可以的吗？
是可以的啊，如果我那个时候是有时间的话。
哦，了解了解。有时候如果真的比较忙的话，其实你也是很想帮大家签名，可是时间上
如果他们愿意等我的话。
那像刚刚你讲的这个 Talent 100有这么多效益，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这样的话，你大概花费多少劳力，还有多少的金额？我相信金额是大家最关注的事情。
劳力其实我上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很多的商品，然后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在思考说要做哪些商品才在这个活动里面才跑得动，因为这个活动里面其实是年纪是比较轻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会买的东西可能是会比较是低价然后带走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是往低价的商品去做考虑，比如说贴纸啊或者是明信片、胸章这些小东西这样子。因为我过去都会先去考察嘛，算考察之类的，就是先去看看这个展览的流量啊，或者是人潮这样子。然后普遍的族群就是可能是刚出社会或者是一些大学生，然后甚至到低一点高中的学生都会有这样。
那这样的话可以问一下说实际上有哪些是必要性的开销，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必要性的开销就是基本的报名费嘛，那你布展也要布展的商品的一些费用，然后再就是可能到台北去参展的话就是有住宿费，然后可能你要再请个小帮手
报名费大概是多少钱？
如果是 Talent 100的话是8000块，就是比一般外面的摊位是比较便宜一点的，
所以就是因为你是 Talent 100所以会特别优惠你们。
对，
可是还是要8000块。
对，还是要8000块。
8000块其实蛮多的耶。
也不少啦。
那这样的话总金额大约会落在哪边？如果不含商品制作，只包含这些其他的周边费用，
大概就要1万至2万了。
等于说你的报名费、场地布置、车资，然后还有住宿，还有小帮手，零零总总这样加起来，可能 报名费8000，其他加起来1-2万，好像基本就要大概3万块左右，就是一个月的薪水。
要，
还不包含商品开发的这些费用。
对，
哇，那这样真的是蛮惊人的一笔钱呢。等于说你前置作业你要先准备好这些东西。相信观众朋友会想知道说，如果今天入选了以后，大概要带多少的数量才会足以供应这么大量的人潮？
我这边基本的话都是，比如说像明信片，我都会带200个 piece 这样子，然后胸章可能就是100张，就是基本就是会带个100个去这样子。
你的100个是一个品相100个，所以一个图案就会带100张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就是其实还蛮不错的一个建议给大家，就是说其实你单一的一个图案大概准备100到200，看它的热销程度这样。
对，因为其实也是卡在自己可不可以带上去这么多东西上。对，因为毕竟还是从那么远的地方上去。
是自己背上去吗？还是你是直接宅配到会场？
是自己开车，然后就把商品载上去。所以那个时候车是真的是我连后照镜都看不到。对，
是我这样很危险哎，后照镜都看不到，然后开高速公路。
你这个可以播吗？
逼过去。哎，那刚刚讲了那么多优点啊，我想要问一下，你在这个 Talent 100的时候啊，有没有遇到让你超级意想不到，或是有一点觉得啊，或是有点觉得伤心，或是有点 shock 的事情？
有。我觉得你可以先猜猜看，这3只哪只是主角？
主角吗？
对。
其实我要老实说，就是会当初想要邀请您来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你的彩彩画得很可爱。
现场其实大部分人跟你差不多，他们会觉得比较喜欢这一只，所以我觉得他就被冷落了，
所以这一只才是你的主角，就是了。那你怎么调试这样的心情啊？
我就想说，没关系啊，风水轮流转啊，没有了。我就觉得就也没关系，反正我喜欢的就是这个角色这样子。对，那我想传达的比较正面的想法，也会用这个角色去做传达。那可能比较负面有趣的，就会用财宝这样子。那大家看大家喜欢什么这样子，我觉得都很好。在角色设计上面，如果是以动物或者是一些生物的角色，因为平常比较容易接触得到的角色的话，他们是会更容易做连结的。那如果是人形的话，通常大家还是会想要先了解他的故事是什么，你才有办法去做连结。那因为财宝这个角色比较像柴犬，当初是用柴犬跟松鼠做结合的，所以大家会第一眼就是觉得好像可爱的柴犬哦、喔、这样子。
哦，原来如此。
不过我还是要强调它不是柴犬，它比较是松鼠。
它是柴犬加松鼠。
对，
等于财宝。
对，是这样。
所以意思是说，如果未来像精锐的创作家想要开发这种人物的时候，其实要赋予它更多故事，它的厚度才会增加。
对。
但是也可以选择像这种既有的动物形象来做一些设计，比较容易引起他们跟消费者之间的共鸣。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蒙果君来到这《画画也能当饭吃》第二集，给我们很多宝贵的经验，例如像 Talent 100怎么参加，或是一些 Talent 100他参加的一些小秘诀，甚至连角色商品开发都跟我们分享了。然后今天加码，蒙果君呢，他还是一样要为我们的粉丝们抽出2位的幸运儿。那这次的礼物是什么？
这次的礼物呢是非常可爱的财宝胸章。
这样一组吗？
直接就一套这样子。
直接一套，不是一个一个送。
是。
哇，大家有没有听到？赶快留言告诉我，请问财宝是由谁加谁组成的呢？答对的人就有机会得到整套财宝胸章哦。那最后呢，感谢蒙果君来到画画也能当饭吃第二集。那不要忘记，喜欢我们的系列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